那些公募基金，他们能看到的是一年或者三年，而巴菲特他却能看到5年、10年、20年。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巴菲特获得了认知上的超额收益。那么今天我们要想在 A 股市场获得超额收益的话，你应该更多的对散户的情绪变化去做一个研究和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一个超额收益。不同的市场是因为不同的投资主体组成，他们的行为和认知决定了市场的生态系统。如何在不同的生态系统里面寻找到优势策略，获取超额收益，是每一个想要成功的投资者获得成功的关键。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是一个机构化的投资市场，他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委托代理问题。机构可接受的时间周期有限，他们也只希望能够去看到1到3年的未来，去获取超额收益。这样，巴菲特这种长期投资者就会获得策略的优势，便是不变的。这一句话我也是在前两年，当市场行情不是太好的时候，然后我去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做一些哲学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感悟深刻。然后偶然看到了这个色即时空所谓的繁琐有相皆为虚妄。以前虽然我也知道这些话，但是在没有研究股票之前，我也不明白这句话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这个理论顿悟了以后，我再去看这些话以后，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明白了。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色即是空，什么叫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刚才讲到就是万有引力，它是不存在的，是虚幻的，是假的。那么因为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大众对市场的认知，同样的这个爱因斯坦或者霍金的这个理论，它也只是说在现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稍微更高一个级别的一个认知，但是它永远不是真理。因为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理，我们无法达到真理，得不到真理，真正的真理是遥不可及的。哲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说过，我们现有的所有人类的认知其实相对整个宇宙来说太渺小了，所以包括我现在所讲的这些心法也好，可能也只是领先这个市场10年、20年，但是它也不是真理，真正的真理是达不到的。所以站在真理的那个角度，你来看所有现有的理论的时候，你就突然会发现，就是色即时空，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就是所有这些人即使全部都是虚幻，全部都是幻觉，只有变才是不变。因为理论可以不断的进化，但是你永远达不到真正的真理，依然是在回答这个世界的本质问题的哲学问题。所有的高手到最后都会形成一个哲学的认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认识论实际上才是给人类开启了一道天窗。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可被认知的，或者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没有本质。从世界认知的本质再回到市场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索罗斯的反身性建立的前提，其实也是每个人的认知是不健全的，基于不健全的认知去参与市场认知和市场的客观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强化走出泡沫，或者是走出恐慌。所有的理论都是片面的，都是阶段性的。但是它在阶段性是有价值的，帮助我们从某个角度、某个层面、某个时间段去认知时间。所以理论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对世界的敬畏，同样对市场的敬畏，是永远都不能缺少的。接下来讲一讲我们具体的整个一个市场执行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它分为多方循环、空方循环、赚钱效应、实践架构、短线的交易逻辑、如何把握热点、做短线的方法。做短线的关键几个部分。一、多方循环贪婪的形成，所谓的可操作性，就是当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市场的情绪进入多方循环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可操作界。那么多方循环它的整个一个过程，也许可以在当中不断的再细化一些。它基本上符合这样一个规律，从一开始的酝酿，然后酝酿之后开始有一部分人开始赚钱了以后，会吸引后面的人来加入扩散，或者是他自己一开始赚钱了以后，他觉得他的仓位不够，还有可能加大仓位。他感觉到这个市场已经可以操作了，然后这是一个强化的一个过程，高超，然后他后面会演变到一种疯狂，就是已经大家会完全没有风险意识，感觉就是你如果再不来参与，钱都被别人赚完了，会到这样一个状态疯狂，然后经过整个疯狂的状态以后，然后可能会达到一个顶部之后，但是通常到达这个顶部以后，如果不是政策的原因的话，也不会回顾很多纯自然的状态下。因为他经过这一段大家赚钱的时间以后，他即使回落之后，大家还是会抱有期待的一种想法，犹豫，直到这种期待慢慢慢慢的一个消亡。那么这个也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不用害怕大盘高位满仓，哪怕你在六、 零点满仓也没关系，因为它会有一个期待和一个消亡的这个过程。崩溃这个过程里面，只要你能够捕捉到这样的情绪在的话，足够我们去进行一个策略。当然，你可能不一定卖在一个最高点，你会还掉一点。但是让我们知道整个市场已经进入了期待和消亡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就离场。就可以打个比方，这个期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那比方说，现在这个市场走了这么一段，那么可能这个当中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犹豫这个市场还会不会再涨。那么如果是当中的强化的一个阶段，通常是这样。也许这段时间回调了一个多礼拜，很多人看是不是牛市已经结束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大盘再涨起来的话，是不是那些先退出来的人他又会重新进去的？还是说外面可能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资金进来呢？如果当市场还是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很可能这个地方还没结束。但是如果期待的状态是什么？是所有的人在这个地方的心理状态，它已经也变成一种，你只要再涨一点反弹，我就要卖了，我不想再玩了。如果当大多数的人处于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时候，把你赶快卖掉，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是要消亡的过程。那么现在就变成你要去看看这个地方，你是要去了解它。那你就是去猜测整个市场是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拉起来以后很多人会再进来的，还是你要拉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挡着，老子今天在捉解套，哦，我一定卖掉更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赶快今天就卖掉。每一次市场的上涨都是故事和情绪的共同结果，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周期，或者说循环，从先知先觉或者试错的资金到跟随的资金、接力的资金、游资的，大家一起轰轰烈烈地搞得一场运动。大的行情就是大的运动，小的行情就是小的运动。每一次的运动背后反映的也都是人性，从看不懂到怀疑，到跟随，到疯狂，到犹豫，到幻想，一步步地走到最终的破碎。技术分析的价值就在于时刻去衡量这种情绪的变化。大阳小阴是调整，大阴小阳是崩溃的前兆。二，空方循环恐惧的释放。然后空方循环其实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对应的，但是它跟多方循环相比是一个空方主导，以北多方循环是一个贪婪主导。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它这种规律它总是会这个样子，因为这都是人的自身的一种基因所决定的。这个也是刚才讲到的，人类设计师，因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做出的一些行为，很多人觉得你是理性的，你觉得你做出了一个判断是你自己的一种经过思考这个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判断，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判断我觉得是基因来做，因为我们的一个模式就是人的一个基因的求成模式，以现在所有的行为绝大部分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一个男人看到一个美女，身材较好的美女，她身材好不好，你不需要去什么一个具体的数据去测量，你看一眼，男的看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你的基因早就把它做好计算了。同样的道理就是你这个贪婪的情绪。为什么你会有贪婪的情绪？因为我们的基因里面需要我们去获得更多的财富，这样以便于我们的基因可能得到的更好的这个财富。那么在这个角度，所以很多你的行为是基因在操控的，不是一个你自己真正的一种思想。除非你是真正的学过内观，学过禅定，用这样的一种东西来去思考的人。但是这个1%的人都不到，绝大部分的人都逃不过这样的一个心理底层。然后当这个空方循环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恐惧主导的，因为它是一种求成模式决定的。因为我们人类总是会面对各种风险的时候，他会害怕。有的人他可能是会恐高人的本能，他觉得这个东西会危险到我的一个生命。一样的道理，当你在做一个投资的时候，如果你是把自己大部分的一个财产放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的时候，你正常这样也会经历这样一个情绪的分布。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在过去的投资中也同样是经历过的，所以也是时刻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敬畏这个市场。因为如果你不敬畏这个市场，总有一天会被自己的恐惧心理所支配。因为这个过程基本上分为幻想、犹豫、抵抗、崩溃，最终崩溃盘解脱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一开始的下跌的时候，你会怀疑，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地方可能还会上涨，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也是处于一种抵抗的状态，然后进入不断的在下跌之后开始逐步的有人崩溃了。那么有的人可能直接在这个崩溃的过程中他就会出掉，选择割肉离场。有的人可能他选择，我不看这个账户，我不管这个套路，我坚定这个不管，我非要解套才能卖。 慢慢慢慢进入一种麻木的一种状态。那么当这种麻木的状态的时候，一直累积到某一个阶段，它可能就是需要寻找一种解脱。因为虽然你觉得你是麻木，但是那个地方以求成的一个本性始终在提醒自己，所以你需要一种解脱。然后你为了要解脱，把手上的持仓卖掉。你看看，当你那个阶段卖掉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就是一个底部了，大多数都没法避免。就是这样，时光荏苒，历史在不断的更替，故事不断发生，形势不断的多变。投机千古年来，长存背后就是人情的恒久不变，人的贪婪和恐惧，人的幻想和崩溃，穿梭在每一个投机故事中。贪婪在利益的面前不断的放大，恐惧在幻想的崩溃后释放。每一个上涨的过程都会让贪婪淋漓尽致，每一个下跌的过程也会让恐惧彻底展现。人的本性是人的基因决定的，它是一个自动保护机制，是人的本能行为。人很难做到时刻理性的去面对自己的行为，这么做太消耗大脑的能量，也会很难。一个需要做出理性抉择的行为，需要有信息的搜集，有逻辑的框架，推理的能力，情绪的控制，本能的抵抗，这是一个其实复杂和困难的过程。所以每一个需要在股市中长存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这是一个自我修炼的道场。三，赚钱效应。那么赚钱效应和羡慕嫉妒恨，它在一个多方循环当中，害怕踏空的心理会比落袋悲安的一个心理更强。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市场，就是很容易一旦上涨会速度非常的快啊，因为很多人会有一种害怕踏空的心态，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在我看来会比落袋为安的这种心理表现的是更加强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在我们通常有机会去把握一些这个超预期的一些行情，因为往往这个市场就上涨，但时候会超过一个你的预期。因为有很多人害怕它以后它会不断的进入，一直到这种多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筹码，然后全部压在这个市场里边来，没有逻辑的筹码指数。一个没有混迹的筹码市场才会进入到一个顶部的一个过程，否则只要有这种害怕他们不会轻易存在的话，我们可能它这个一个多方的循环就不结束。那么成交增量，这个就是说在市场这个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好是希望就是说市场它是表现的是有一个增量的话，这样的话因为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一部分是资金落袋备案以后，它害怕踏空，然后它会不断的买回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存量的资金，它是不断的进入退出来，然后看到这个市场又涨上去了，害怕踏空又进去，然后进去了以后可能又有点担心，又出来场内的资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这些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人，实际上他大多数是一个赚钱的，如果是一个赚钱的过程的话，那么通常他会增加我叫羡慕嫉妒恨的成员。因为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因为以前这个我在学校里面也好，在这个公司也好，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是我是1997年去开户的，然后开户了以后，我是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开户，开完户然后我们刚好碰到一个人，当时正好是519的行情，然后因为我们赚钱了，我们两个人在不断的讨论股票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寝室里面的同学说，你们两个不好好学，天天讨论股票，你们这样会影响学的。然后这个到后来因为会有一个赚钱效应，我们不断的在赚钱，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其他的同学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然后到最后我们整个一个寝室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开户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你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大家在一个寝室，如果你所在的一个群体有人开始在想，那么其他的同学就会有一种羡慕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状态，那么他们就很容易也会有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中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会表现的是市场的一种成交量，它的一个上升的过程和表现。赚钱效应会带来羊群效应，会带来更多模仿者和参与者，他们进入股市都是因为赚钱而不是因为故事，或者他们听到了一些刚买进度，可能也会赚一些钱，兴奋的可能还会加钱进来，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一起去推动故事的发展。四，龙头股英雄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很多股票的这个上涨，可能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它会上涨，比如说像这一本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方通信，它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精神领袖，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波行情过完年以后有这样的一波很强大的一波赚钱效应，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游资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东方通信这样的一个标的，我们把它视作英雄， 挖这样的一个标的，它在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它涨了五倍、七倍往十倍的方向上去。那么这样的一种强烈的赚钱效应下，一种英雄的力量感召下，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为什么我不能涨这么多？你东方通信你是炒什么啊？你是炒 5G 吗？你是炒你国企的英雄吗？融资融权的因素吗？然后我们其他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标的，我觉得你东方通信可以涨这么多，我为什么不可以涨这么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来逐步引发了这样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多巴胺效应是会上瘾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人性，因为你在鼓斥这个不断的操作赚钱，它会产生一个多巴胺的一个这种效应。那么其实一样，这个是精英的原因，因为人如果说你是获得了一种快乐，如果你获得了这种快乐是一些短暂的，不是持续的，这个时候他这个基因就会想办法去让你这个去用一种上瘾的方式让你去更多的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多巴的效应，对我们来说，这个市场上面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股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市场上有一群像我们这样的人，这个做股票叫做打板，就是在涨停板上买股票。那么这个打板这个人，他打了这个板以后，他如果发现这段时间打板经常赚钱，这个时候他会获得了这个快乐。有些所谓的我们叫五星好的股票，就是这个标的打板了以后，他老是让你赚钱，就像东方通信这样的，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上瘾，只要东方通信去找他就会去打这个板，他的这个行为是已经变成了是一种上瘾的模式了，变成一种惯性模式，然后只要再继续赚钱，他就会继续时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个行为。通常猥琐选择的标的通常都是作为股性较好，它是能让这个打板的人能够赚钱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因为这些行为它会在后面，它通常还会有一个延续性。那么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你找到了一个预期差，然后那个里面包含的类似这样的标的，那么你可以预感到它后面只要这个东西受到了信息刺激，或者受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资金去推动以后，他肯定那些曾经打过板的人还会继续做出同样的这个行为，那么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相对应的这个一个套路的一个行为。时间架构，接下来讲一下时间架构，因为我的自己的大部分的交易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偏一个短线的交易模式，但是我觉得短线的交易有时候还是要依附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时间架构才比较好啊。特别是觉得最近的这个几年，因为我的一些包括这些心法理论，就是通过这个更多的受众群体得到了学以后，它其实已经不断的在这个市场养成，它不断的得到了一个进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我还想获得超额收益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以前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赚钱了，只要这一天我们觉得大盘大概率没有问题，然后有一个最强的板块，还有很多股票可以涨停，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板块是收盘之后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板块，那么很简单，你只要在当天你把筹码都推进去，都去买这个板块，你大概率你第二天会赚钱的。但是演变到今天的话，发现不是这样的了，因为这个市场它在不断的进化了，因为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秘密，所以也许本来这一天它不该有这个板块发动的，但是因为大家还觉得我只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后一定可以赚钱了。基本上这个方法在五年以前是屡试不爽的，很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涨停敢死队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他们今天买明天卖，然后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财富啊。但是到今天的话，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相对来说就会不那么有效性了，因为整个市场经历不断的进化以后，那大家基本上一个整体上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别人看两天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可能是需要看三天五天或者甚至更长的一个周期，如果你能把那个周期看得一个更清楚的话，那么再来做这个短线的话，你可能才能获得以更高的一个成功率。中长线交易以短周期的积累为点的话，那么同样就是我们的操作理念，虽然很多时候一开始是短期的，但是有些标的我们愿意到后面拿得更长，我们看到了更长的一个时间架构，然后它可能这样的一些标的是我们觉得是成为一个阶段的一个核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变成了一种短性的一种交易的一种累积。大概在12年的时候，我跟现在市场上就是那些顶尖跟那些游资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今天买明天卖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今天大概是好的，我通过当天的一个走势我大概是说能够推断出来，但是明天是不确定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操作就是放在一天，这个起来就已经操作了。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第二天卖掉了这个股票以后，他会发现可能，然后这个过程他也没有完，然后你还是要买，然后你发现还是米手的那个标的是最好的一个标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其实没有必要，就是第二天就把这个刨寸解决掉，那你是可以持有一段，然后获得一个更高层的收益，然后同时关注周期品种的一个价格演变，并且发现一个规律啊，因为我们发现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股票，它根据它价格的变化分为不同的周期，那么同样一个周期的时候，它可能会展现出差不多的一些规律。那么如果你是不同周期的，有不同周期的一个规律，我们根据周期的一个不同，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些规律，然后来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一波行情啊，虽然我们是说在大家通常能够感觉到的是在2月份的中旬，通常就是过完年以后，然后开始发动的。但是其实有一批标的，他们是领先一个周期的，就是以茅台、隔壁为代表的一些品种，他们基本上是在1月份就开始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我就是会看看这个市场什么时候见底的话，我会把这些茅台、格力这些作为一个领先的标的，因为他们大概领先了1个多月的一个周期。那么如果这些标的他们没有见顶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行情并没有见底。当然，这个它只是不同周期，并不代表你茅台能够创新高。其他股票一定能够创新高，只是表示它的周期并没有结束。但是不排除它的周期，茅台人是这样的，其他的股票可能是它是以一种震荡的方式来演化它的一个上涨周期，但是基本它上涨周期是上涨周期，但是上涨周期不一定代表它价格肯定会上涨。同样的下跌的周期，有的下跌的周期它是表现得非常的强，这是一个对一个周期的大致推理。每一个周期的开始都拥有一个启动的查看歧义。那个奇异的红旗就是领先周期的扛把子，它们起着重要的市场引领作用。短线交易的一个逻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迷失掉，因为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股票为什么会上涨，好像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刚好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技术指标或者某一个事情反馈的强度和持续性，通常板块的强度是越强越好。但是现在也是同样因为这个时差的进化，所以很多就会产生很多这个很多的强度就带有攻击性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更多的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在当年，可能这个方法辨别的成功概率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一个角度下，我们可能它还是一个依据，但是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更加的一个远一点，持续性难。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可能是一个板块。如果说你今天虽然是发动的时候强度也很高，这个协同能力也很好，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如果是第二天马上让这些第一天就让大部分进攻的人都赔钱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持续性不太好的话，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板块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太好操作的一个板块。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板块应该是同时要具备这个四个特性，还要好的持续性能，让做出攻击行为的这些投资者能够赚到钱。有了这个一个持续性的保障，这样的一些板块对我们来说才是比较适合操作的。先判断情绪周期阶段，再卷用该用的方法。强势阶段做强势股，弱势阶段做超低反弹，震荡阶段做试错。我们首先就是要搞清楚市场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选用该用的一个方法。市场如果是在一个强势的一个阶段，通常我们选择做最牛的股票的一个组成。然后有可能的话，就是这样的标语，也可以这个多拿几个。然后如果是在一个弱势阶段，我们是用一个超跌反弹的方法。关于强势阶段，就是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强势阶段为什么做这种的最强势的筹码，就是这个一个数学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在一个强势市场里面，那么它实际上是不断的有增量进来的。那么打个比方讲，就是我们觉得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量资金阶段。那么这个增量资金阶段，比如说每天假设会有100亿的增量资金会来到这个市场，那么这个100亿的资金，他们是怎么选择这些标的？那么他们并不是我们3、0多个标的完全平摊分配，它一定有的股票分配到的多，有的股票分配到的少。那么对我们来说，既然如果是这个一个有增量资金的一个市场，尽可能的去找到能够增量资金获得更多的那个部分去进行一个操作，那么获得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原理是什么？就是那个部分筹码，它通常是更有人气，那么更有人气的标的，它通常就是什么？ 通常就是那些最牛的那些股票，让人不断赚钱的那些股票，那些股票是被最具备这个人气的。那么如果你是在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阶段，那么你参与这样的一些标的就好了。也许你感觉上它好像涨得很多了，让你感到害怕，但是因为它如果后年还能得到更多的一个增量资金的话，也许从数学的一个逻辑上，它是性价比最优的一个方式。这个所以为什么在一个强势的阶段我们经常要做主升浪。其实我们从这个模型来说，也不是选择最牛的股票，选择你在这个阶段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量资金的一个标的，应该逻辑上是这样，是通常这样。增量资金来自于这些最牛的客户，直到这个牛股因为涨到了某一个高度以后，因为它实在太高了，里面的人都要选择卖出的，而增量的人他可能觉得实在这个标的虽然还是很有人气，但是这个已经涨了十倍了，他有厚一点的那个标的时候，重新选择一个启动一个新的一个方法，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再来选择，通常它仍然是一个人气标的，只是这个人气标点它会不断得有一个替换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一个弱势的一个阶段，弱势的阶段我们通常的操作一般来说最好弱势阶段就是尽量减少操作，如果说我们弱势阶段勉强把握一些机会的话也不是不可以，那么通常的这种阶段我们做的一个方法叫超跌反弹的方法，通常就是帮我们找一个所谓的一个情绪崩溃点，在超跌的时候买一个这个超跌的板块，理念选择超跌的个股，通常这种的操作也往往第二天就是要走的，也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即使套牢了你也一定要走的，尽量也不要补仓。明天这个是做一把非常短的短线，不管赚不赚钱尽量第二天就走，如果是一个平衡的格局，在一个平衡的时间点，那么可能就是说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热点你追上去效果不一定好，但是它也不一定下跌，但是如果是追上去的话，如果去追涨的话，可能它持续性不太好，那这个追涨的效果也不一定到底要多长时间，所以如果你手上持有的标的可能也不一定会亏钱，但是你去打板的话，持续性不好的话反而可能要亏钱，在这样的一种阶段可能比较适合埋伏可能会炒作的一个题材，这个可以根据对这个一些政策的判断，一些这个事件的时间发生点，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推理，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埋伏的一些操作。当然我觉得有可能产生这个突破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试错的想法，会更适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像现在是一种偏震荡的行情，那么我们的操作我会选择大手板地去操作，是一种试错的一种心态，如果这个要你整个市场意志到真的产生了突破的时候，板块也产生了突破的时候，那我们再加大仓位进入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操作，我们所有人来到股票市场，